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24号，公元2015年2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丹麦议员关注西藏生态；藏历新年将至，中共增派驻藏军警数量；议长边巴次仁在全印藏人大学生会议发表讲话；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国倒数第五。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此次欧洲行程的最后一站丹麦哥本哈根市同丹麦国会议员进行了会面，就西藏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危险进行讨论，呼吁对方多给予关注。昨天2月1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同丹麦八个政党的十几名国会议员进行了会晤。达赖喇嘛官网公布了双方会面时交谈的内容。达赖喇嘛首先向丹麦议员们指出，1973年首次访问欧洲时，有记者问自己出访的目的是什么，当时尊者回答说，虽然自己是流亡者，但仍然是地球公民，因此立提升人类内在价值为宗旨，在世界各地倡导这些无法用金钱与权力换取，可以带给人们自信与力量的价值。达赖喇嘛尊者也同丹麦国会议员们提到了对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状况的关切。尊者指出，作为亚洲多条河流的源头，被称为第三极的西藏，那里的生态环境不容忽视，因此希望丹麦议员们能够促成专业人士对西藏生态目前的状况进行客观研究，防止状况继续恶化。在提到印度与中国两个亚洲大国的关系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如果不消除对藏人的疑心，就会继续在西藏驻守大量军人，引起印度的不安，因此缓解西藏的局势对两国间的和平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议员们询问尊者，丹麦与欧盟怎样才能支持西藏运动？尊者表示，中国在军事与经济方面正在迅速强大，所以孤立中国是不明智的。人们应该去接触中国，消除他们的疑虑，促成中国取消审查制度，使他们的司法制度能够向国际水平看齐。结束了同丹麦国会议员们的会晤后，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哥本哈根市贝拉会议中心，向聚集的数千信众展开弘法活动。达赖喇嘛首先阐释了宗教和谐理念，指出自己尊重不同信仰，是因为大多数宗教都倡导慈悲、忍耐与自律，只是在宗教观点上有出入而已。不同的观点其实也适应对不同根性的人进行教导开示，目的都是教人向善。达赖喇嘛尊者也特别提到了世界上不信仰宗教的约10亿民众，指出这一群体也属于人类大家庭，同样希望获得快乐的人生，因此他们也需要认识慈悲等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如果想帮助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人共同获得快乐，就必须通过将建立在科学研究与常识上的世俗道德伦理与教育相结合。接下来，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们教授了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教导大家在听法后要反复阅读经典，同时进行思考。结束了此次美欧四国的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月13号从哥本哈根市启程返回印度。下月5号，尊者将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 向信众讲授佛陀本生故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藏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共政府在西藏阿坝地区增派武装军警，对当地加强了管控力度，限制藏人的行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近日从境内传出的一部短片显示，中共在藏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向西藏安多阿坝增派军警的情况。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获得了这部短片，他向本台介绍说，2008年西藏阿坝县藏人僧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中共血腥镇压后，当地一直遭受中共的严管。同样，阿坝也是2009年以来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最多的地方，被中共当局视为敏感地区。在藏历牧羊新年来临之际，当局又从外地调来大批军警派驻在阿坝地区，以便镇压当地藏人民众可能开展的请愿活动等。索南表示，再过几天就是藏历新年，安多阿坝地区被中共政府加强了管控力度，特别是本月11号当天，由大批外地军用大卡车开到阿坝县，将大批军人及大量枪支武器运到当地，并安排军警们入驻阿坝县城镇格德斯间的中共武装部队中，以便迅速镇压任何可能发生的藏人请愿活动。同时，当局限制当地车辆来往和民众的外出行动，严密管控当地藏人的一举一动。从境内传出的这部短片仅长1分35秒，期间就看到数十辆军用大卡车开往阿坝县城方向。索南继续介绍说，安多阿坝地区是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频发地，多年来持续遭受中共当局的严管，而每年的藏历新年前后，当局都会对当地进一步加强管控。也有流亡藏人在网上披露各自家乡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遭受不同程度严管的情况，并指对此已经司空见惯。此外，今年1月28号，在中共四川省人大会议的举办场地外抗议土地遭占进行情愿而遭捕的若尔盖县藏人次帕和近几家，在本月10号前先后获得了释放。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今天上午受邀出席了全印藏人大学生第9次会议，并向与会的藏人学生们以中间道路与未来方向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为了促进印度各地藏人大学生间的交流互动，同时提高他们的独立自主能力，由藏人大学生团体组织的全印藏人大学生第9次会议从本月9号开始，在位于印南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的西藏大学中召开。今天2月13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受邀出席了大会，并向与会学生们以中间道路与未来方向为主题，详细介绍了中间道路政策的本质及目的。边巴次仁指出，藏人行政中央将继续一如既往地秉持这一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在今天的演讲活动中，边巴次仁还呼吁与会的藏人学生们加强对中间道路政策的了解，以便在国际社会中对此进行更加全面的推广介绍。在此次为期6天的全印藏人大学生第9次会议中，达赖喇嘛尊者的妹妹、为流亡藏人教育事业付出极大贡献的吉尊白马女士、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与该中心研究员赤烈汪堆等先后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及系列讲座活动，并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今西藏境内人权及环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在明天2月14号全印藏人大学生第9次会议闭幕仪式上，藏人请战中央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将作为主要嘉宾受邀发表讲话。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球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了本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其中中国在上百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5，关押记者人数也成为全球之最。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对世界上180个国家和地区新闻自由程度进行研究评估后，于昨天2月12号公布了201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其中中国排在第176位，是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倒数第5。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于2014年发布报告中，记录了全球共有178名专业记者遭到囚禁，其中仅中国拘捕关押29位记者，是全球被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在遭囚禁的178名公民记者中，将近一半是在中国遭囚禁。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噶伦本来就是办理西藏事务的大臣，代本乃军事官员，代乃建，本乃官，武官或者军事官员，本来就是管理兵马防范卡役的。还有问题是颁布所谓的13条后，有多少个噶伦代本是颁给诏书的，有史可查。达赖喇嘛是政教领袖，全体西藏人民拥戴他，至于供佛事乃藏人的信仰，这绝对用不着满清皇帝劳驾。所有达赖喇嘛的差役更是百姓供应的。满清政府为了干涉西藏事务而努力表现自己的存在，而重复一些本来存在于西藏传统体系中而且将来也必须延续的事务，似乎说明这是我满清政府规划规定的。而有些人就想用这样的东西证明西藏臣属满清，真是不可思议的重构历史解释。再看所谓的藏内善后章程29条，正如王立雄先生所说，中国方面认为29条章程有了对西藏的充分主权，张先生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事实又是如何呢？张先生归纳藏内善后章程29条内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金平撤迁，但是实际上使用金平撤迁认证的只有11世和12世达赖喇嘛，其中12世达赖喇嘛在金平撤迁之前已经认定确立，所以真正经过金平撤迁认证的达赖喇嘛其实只有1位。同样在班禅喇嘛的转世系统中，只有第8世和第9世经过金平撤迁的程序。更何况张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些章程很多并未真正实行。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